实实在在永活的真神，神是真实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0年6月26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 Jeffersonville 所传讲的信息 The Unfailing Reality of the Living God or God is Realit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6262。那肯塔基州的布里丁斯，我必须在两点钟到那里参加一个葬礼。那埋葬一位亨利·伯拉罕是我的表兄弟，他的妻子去世了，他的最后请求是让我为他主持葬礼。那是在肯塔基州的布里丁斯，那我估计大约有150-160英里，那往南走，那我必须得那早点离开那边赶到那儿。那然后，我们今晚要回来。那明天下午离开，那我应该下周去托尔萨，俄克拉荷马州的托尔萨，但我星期二之前赶不到托尔萨了。那然后我们会在星期六晚上回来，那我会在星期六晚上回来，然后星期天早上，下星期天早上大约3点钟，我们要出发去西部，然后到今年秋天再回来，那回来接我的家人等等的东西。那我们会在那今天秋天的某个时候回来，若主愿意的话。我确实想请教会为我祷告，那我想看我能否参加。那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圣餐的晚上，是吗？上次圣餐的晚上我在这里，但没有赶回来。那这次的圣餐我没法及时赶回来了。那圣餐是在下周日的晚上。那我总是喜爱守圣餐礼。那叫总之，那当你吃这饼喝这杯时，就是在纪念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是的。Never 弟兄说，你能不能宣布一下伊丽丝姐妹的生日，下周五晚上我们会过去举行一个小的聚会。那太好了。那伊丽丝莱特姐妹又年轻了一天。那下周五晚上要在她家里边举行一个小的聚会。那真是很好。好的，那会众都受邀请了吗？那公众受邀请参加伊丽丝姐妹的生日聚会。她大概18岁了，对吗？伊丽丝姐妹。那就像有一天我说过了，我说你知道我刚刚过了25岁，一个回去上前打量我说，是吗？我说是的，我的第二个25岁了。什么时候？39岁。天哪，似乎不太可能，对吗？39岁了。那我总是把她当成一个小姑娘。那你知道，因为在我第一次认识伊丽丝的时候，我才那事儿。让我想想，伊丽丝，我估计我认识的有20多年了。那25年，也许28年了。然后算一下呢，我传道大概31年，我觉得应该是的，说应该是在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认识你了，莱特家族。所以真是感恩能认识这些人，他们真是成了我生命中的激励。那如果莱特家族那越过去进入了永恒，而我还活着，等我路过那个地方，神一定会脱帽致敬，会向神在那片山坡上所行的大事。吼天哪，那里发生了那许多的事情。那我曾在那里那见证了那神的天使造访乔治卡特，那里是神在夜里领我进入了那有毒葛丛的山坡的地方，然后他在异象中遇见我，从山竹遇了那灌木丛中照射下来。天哪，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那来自的兄当时躺在死亡的边缘，所有的医生都放弃了。他的教会成员对他说，现在去找你的神医吧。我坐在山上哭了4天，为了祷告。主在一个异象里边说话，说去告诉他，主子说他会埋葬那个嘲笑他的人。他是这么做的，没错，他所有的事情。然后在那儿，在教会历史上第一次，那圣灵说出那些松鼠的存在时，这一切便成就了，并且赐给了海德莱特姐妹所求的一切。那无论是什么，那无论是钱还是别的，说他会立刻被放在你的怀里了。他求了自己两个儿子的魂，神就将他们赐给了他。在那座山上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愿神祝福他们，这是我的祷告。那对了，小沙伦玫瑰生病了，沙伦玫瑰道尔顿，沙伦玫瑰在哪儿？是，我刚刚出去了。好了，我们说什么？那你知道吗？那么现在就为他们祷告，因为我告诉你，我必须要做的。 那这边一结束，那我就得尽快的赶路，那我必须到肯塔基去，那我还得，那如果是150英里远，我不知道是肯塔基州的布里丁斯，我不知道具体有多远的，一路走收费高速，然后再走差不多同样的距离，甚至更远，经过别的弟兄的地方，那再穿过一座城，又一座城，那再一座城，那直到我祖父建造的那个小教堂，那间小卫的公会教堂，25-30年前我曾在那里讲过道。那这位女士将在那里出殡，她是个护士，那她死得很突然，那她最后的请求是让我主持她的葬礼。那昨天一些家人特意来找我，那请我去为了主持葬礼，那我实在无法拒绝，那坐在那儿哭，对我说这是她最后的请求，那所以真的很难推辞，那你知道，那我说那好吧，那我就去这间教会，想去看望一下那里的人并主持葬礼，那所以我必须得尽快动身，那希望你能理解。那趁他们准备的时候，我相信道尔顿弟兄啊，那没关系了，那我们就等一下，那这样吧，把小珍妮斯带上来，然后想过来接受祷告的，没问题。那我们那珍妮斯你好吗？哦天哪，那这是一位好看的女士，那过来，那她这么美丽的原因是她是我妹妹的孩子。那我想走到这里好像能够听到我说话。那这个小可爱有个健康的母亲，健康的父亲，但有什么事发生在这孩子身上，那她很娇弱，非常的娇弱，那小小的瘦瘦的，那甜美的不能再甜美了。那当然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那但这孩子总是有问题，撒旦想要夺走这个孩子，也许神把他的手放在了这孩子身上。那我们可以留意，在你看到撒旦做事时，那只要留意，那某事藏在某个地方。那如今他生病好几天了，那我没有去到那儿，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好了，那我必须要去佛罗里达还有周边。但是他发起烧来，对吗妹妹？他发了很高的烧，那差不多华氏100度，那103度，那高过了标准5度，那医生不知道是什么，那他们有点认为这是风湿了。那如果真的是风湿了，那会给他的心脏留下可怕的后遗症，就像他舅舅因此去世了一样。但是我要为耶稣基督认领这孩子的生命。那你知道大卫，就像我以前讲过的，大卫对扫罗说，他说那扫罗想给他盔甲长矛去对抗巨人哥利亚，他说那我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那让我拿着这个弹弓去吧，那这是我证明过的。瞧，他说有只狮子叼走我父亲的一只羊，我就拿着这弹弓追上去，我就追上了他，把羊带了回来。那这些也是羊，羔羊绵羊神的羊，今早让我们去追赶他们，作为神的教会把他们带回来。医生不知道能为孩子还能做什么。那我猜爱德弟兄的小女儿也是一样，得了一种发展性的哮喘等等。那我相信耶稣说过，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我们全心的相信这话，神给了我们信心，全心的相信。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捧着韦伯家这小小的娇嫩的花朵，甜美精致娇嫩，医生们他们很忠诚，他们用尽了所知道的一切要搞清楚这孩子到底怎么了，但他们做不到。我握着他的手，我不相信他得了风湿啊。那我相信如果是的话你会告诉我的，我相信是撒旦想要毁掉这孩子的生命。今早我们为神的国来认领他属于神，你是人类生命的仇敌，你是全能神的仇敌，我代表这孩子把你从他的身体里边赶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这女孩。 你也许能够躲过医生，但你不能够躲过神。信心的祷告已经锁定了，奉主耶稣的名，要记得你是藏在孩子身体里的，无论你藏在哪里，就会给你致命的一击，会揭露你，把你赶出去。这孩子必要活着，并且被好的，因为我们为他的医治，耶稣基督的名把他献上。阿们。德罗丽斯，我一点也不会担心了，那一切都会没事的。那我们有一位小道顿在这儿，你好亲爱的，多甜美的小家伙。哦天哪，你这么沉，你真是个小可爱不是吗？有真正爱尔兰长相的小女孩，蓝眼睛黑头发，那她有点气喘，她的肺有问题，那喉咙里边产生了哮喘。哦主啊，大卫说一头狮子和一头熊来了，夺去了父亲的羊羔，他就去追赶他们，他从能战胜狮子和熊。今早我们作为信徒来到这里，就像大卫一样，在天国的神的里面，他创造了天地，我们为这孩子而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你就折磨这孩子的，你必须要松开他，我们吩咐你让这孩子走，让他痊愈。我斥责你撒旦，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我命令你，他已经胜过了你，以及你所有的能力都被废除了，你没有能力。我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胜过你，他是神的儿子，用福音吩咐我们说，奉他的名我们必把你赶出去，这是基督给我们的委托，你必离开他，因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离开这孩子，他必好了。那你一点也不要怀疑，第二天前面不要再担心了，神这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那这小家伙是谁？我眼睛上有个肿块，那都快成一个小女士了，那我不知道咱能不能把她抱起来，不过她真的是太漂亮了。她的名字威尔逊，乐拉来啦 Lisa 威尔逊，那真是个漂亮的女孩不是吗？眼睛上面有个肿块。那耶稣医治肿块对吗？那是必须的，那只是一个，那只是一个小脂肪瘤，那是松散的，那还没有扎下根去。让我们祷告。哦主啊，我们把这可爱的小家伙带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那把他作为一个无辜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魔鬼对他行了这恶事，他说可能想用他毁掉这孩子的眼睛，但你是个比他强大许多的对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撒旦，他战胜了你，还有你嫁给人的所有的折磨。奉他的名，我们借着神所差派的天使的命令，命令你离开这个孩子，让他得痊愈。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小丽丝，我一点不会怀疑，只要相信这会好的。好的，布鲁斯姐妹，那如果你愿意，那这个夫人正站在这儿，乔伊斯那稍微走近一点吗？好，我们能够进来，那那边的兄你过来好吗？如果你愿意用油膏抹他，代表你的女儿，你的侄女儿，你的女儿，你的姐妹，那这声明是为了让众人知道，那当然我们的姐妹是瘸腿的，我看到了，那关节对吗姐妹？那她的胯部摔坏了，还有中风，那这位女士后脑勺有一个压迫，就像一个手压在上面一样。布鲁斯姐妹的腿受了伤，她还哦，她还在医院，你摔倒过了还是别的？ 那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在这种扶梯上被撞倒了，那现在还在住院，摔断了吗？那领头的还有血管等等，这是为一些的亲人来的。那这三位女士来到这里为他们的亲人站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会知道，现在让我们每个人都低头。主耶稣啊，这些请求已经说了出来，圣经说在圣徒的会中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有些人在为他们的家人祷告，其中一些人病得很重，有些人的头脑生病，否认永生神的存在，还有其他的症状。这里有位姐妹，她的腿扭伤了，那情况严重，今早刚从医院出来。一位姐妹的后脑有很大的压力，一个姐妹的胯部骨折，而且还中风了。主啊，他们都在这儿，他们提出了他们的请求，站在神的祭坛前，膏油在他们头上闪亮，代表着圣灵。我站立在这知识的简易当中，拥有耶稣基督还有他的道，为他们每一个人祈求。神的，当我为他们按手的时候，愿他们得着所求的。神的，求你应允耶稣的名，愿他如此成就。父啊，那为我们的各地姐妹奉耶稣的名，也为布鲁斯姐妹说，愿他如此成就，愿他的膝盖还有腿得医治。为这位后脑有症状的姐妹主啊，愿事情如此的成就，奉主和救主耶稣的名，特别得着释放。撒旦从他的脖子后面松开他的手，求主应允。那这位姐妹她既瘫痪又中风，并且胯骨骨折，主啊，其中有些请求可能看上去非常的小，而有些看上去很大，但在你面前没有什么是太小的，也没有什么是太大的。你是掌管一切的神，我祷告并借着信心的祷告释放他们每一个人。主要作为你的仆人，使他们脱离疑惑或任何的困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释放。愿每个人都完全得着所祈求的。那这间教会作为你身体的一个单元，进入祷告中时，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释放他们，愿他们现在就领受，为了你的荣耀。阿们。神祝福你们，那每个人都领受，就接受你们的意识和祝福。那现在我们头脑里边没有疑惑了，对吗？没有一丝的疑惑，神会做的，你们相信吗？每个人，神会做的。那每个这不留下一件未做的事情，都会一点不差的照着我们所求的来行他的事，因为他不能做别的，还能成为神。那如果我们不疑惑，他必应允我们。那不要忘记为某个真正需要祷告的人祷告。你们都知道的是谁吗？就是我。我是需要接受祷告的人。我站在破口要完成很长一系列的聚会，要穿越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俄克拉荷马等不同的地方，那人们会从加拿大过来啊等等，那必须得站在破口当中，面对不同的事工还有观点，面对魔鬼的势力。那末时临近了。那前几天有人到我家来，那是一位男女士从德国飞来，还有另一个人从某个地方来，说主告诉他们要来他们这个那个还有别的。那会儿从街对面过来对我说，说你怎么能够容忍这些的事呢？那瞧，我说这是他的恩典，阿们。然后我必须立刻跳上飞机飞一整夜去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或者是佛罗里达。那回来时遇到了一场风暴，魔鬼想让我们出事，但主保守我们平安抵达。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昨天，我本该动身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贝克斯菲尔德去处理一件紧急的施工，那我实在无法这么做，就是这样。那你瞧，那当你到了一个地方，那并不知道接下去该去哪儿，那这边一个，那边一个，这个那个，还有另一个，那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该选哪一个？如果你不见所有的人，那就会有人失望的。但是你不可能见每个人，你只能等候随从内心的带领，然后再去。那我想好好的表扬一下我们的牧师。昨晚在医院的急诊室，我连夜叫醒了伍德弟兄查理他们，那夜已经深了，那个垂死的女士正躺在那儿，她的姐妹们也在场。那 他昏迷了一段时间，后来醒来并接受了主耶稣。我在佛罗里达还带领另一个罪人归向了主耶稣，那整夜不停的那处理紧急的情况。那有时那你得那跟从一位传道人，你才会明白。那在医院里我听到了对某牧师最好的评价，说他来医院时会探访病人，为病人祷告，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尽忠职守。那我对此非常的感谢，那能在这个小群体中拥有一位忠心服侍主的仆人，他始终坚守职责。那你们当然珍惜了，你们很感谢的，肯定的，但我们那应该想做更多的办法来表达这点。那瞧，因为他是主的一位忠心的仆人。那不久前在我们的上一次聚会中，在切道葵有人问我说，布兰弟兄，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那我说，这里是金高德、帕特泰勒还有一大群这样的人。当我进入其中的一场聚会时，他们就脸伏于地，禁食数日，什么都不吃，为我祷告。那支撑我的就是这个。那瞧，这就是力量，那帮助来自主。那道尔顿弟兄，我太多这样的朋友了。那禁食祷告，那什么都不吃，那禁食祷告。那如果最后面的金弟兄准备好录音了，那我会，那那边弟兄过一会儿会继续主持聚会，那我只讲一会儿。那如果有可能，那我会回来。那现在伊丽丝听说你的生日聚会在周五的晚上，那如果能及时从俄克拉荷马州赶回来，那周五晚上我会去，那只要我能赶到。那我们走了以后，那你们都为我们祷告。那就像圣经所说的，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鉴察，愿他那么做，那保护并祝福你们，保护并祝福我，帮助我们双方尽全力的侍奉他，直到我们再相见。那当我在外面的施工场上面对仇敌的时候，我必须依靠你们的祷告，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那所有的传道人弟兄 Humes 弟兄、比勒弟兄还有这么多其他的人，那只要为我祷告，那你们知道的。现在我们要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今早若主愿意，那我想讲个题目，叫做实实在在永活的真神。那我想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来读起，那读到二十三节。我们来截取一段耶稣和井边妇人的对话。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一直读到二十三节。人若喝我所给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给的水要在这里头成为泉源，就涌到永生。那这个词实际上并不是永存，那如果你用的是英王钦定版的圣经的话，看到上面有一个小的标记，原文里边说的是到永恒的生命。那永存只是持续一段时间，而永恒是永远，是涌到永恒。妇人对他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父辈在这山上敬拜，你们要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相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他，因为父 寻找这样的人敬拜他。那在拿撒勒人耶稣与肉身行走在世上的日子，他发现那当时的人正在寻找一种能给他们带来拯救的宗教，他们想要一种能使他们脱离一切邪恶还有仇敌的宗教。那基督的信仰满足了他们所求的每一个挑战，基督信仰满足了他们一切的需求，还有他们所有的祈求，那他迎战了他们所有的需要，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接受。那今天的情况应该当时一样，那我们发现那如同当年一样，人们依然在寻找一种能为他们做些事情的信仰，能为他们带来一些真实的信仰。那真正真实的基督信仰满足了他们所有的挑战，但他们却不愿意接受，那他们似乎就是不想要。那今天人的本性，那不是说那些重生的教会，我说的是那国家还有地区，那这个整体，那他们似乎并不想要它。那如果你想要某样东西，那你就不会安息，除非你得着它。那耶稣那在八福里边说，既可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前提是他们确实饥渴，但今天我们正竭力将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提供给他们，而他们却不愿意接受，他们就是不想要。那人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多少，那然而那这恰恰是今天世人最需要的耶稣基督的信仰，那神从恐惧、忧虑和需要拯救的事物中得着释放。当耶稣在世的那些日子，那人们之所以无法接受拿撒勒人耶稣，无法相信他，那无法那得着释放，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方式对他们来说太不寻常了。那他带来的拯救，那神那给他们差来的拯救，但对他们来说太不寻常了，那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因为他没有照他们习惯的信仰的方式而来。那今天也存在着极为显著的相似的情况，那看到这两样并行非常的震撼。那今天的人他们纳闷，那位分开红海的神在哪里？那位是麻风病人得洁净的神在哪里？那位释放被掳者的神在哪里？那然而那这就在眼前，他们却不想接受。为什么？那当时的原因一样，那太反常了，太不寻常了。那他们想，那在当时的日子，如果他给他们的是一些的信条，或他们必须跟从了某种的形式，那仪式，那他们会欣然接受的。但因为耶稣照着自己的方式带来了这些，那人们却不愿意接受他彰显的方式。那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完全相同。那他们想要却不愿意照神所设定的方式来接受，但这正是神提供的唯一的方式。我们不能把神降到我们的思维的层次，我们要提升自己达到他的思维的层次，在这为我们预备的基础上来遇见他。那他们想要拯救，他们有各种这么宗派的信条， 那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等等，那各种不同的形式还有宗教的派别，每一个宗派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有的派别那不相信复活天使或灵，另一些的相信复活天使和灵，就是相信特定的洗手的方式还有仪式，那就像今天一样。那如果我们起来让基督以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而来，那人们就会乐意接受的。但当耶稣在复活的大能中来到，那要使人活过来，来改变他们的行为、态度、生活方式时，那他们就不想跟这事儿有任何的关系了。那他们只想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那他们只想继续照着他们一直以来的方式来生活，那然而也非常的虔诚，去教堂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他们可以在周日的早晨，那或其他的什么时间过去，听牧师讲个15分钟的道，那然后他们就走开，那就一半的满足，那觉得自己完成了这周的宗教义务，那就完了。那可以在剩下的时间回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的事情，神应许了他在这些日子里边要做的事。那我想问问任何人，任何传道人在任何地方，神给教会的任何应许他说的话，他说教会会做的，那真正的教会正在做，但他们却不想要他，那他们不想要。耶稣将神带入了人的生命中，神成了人。当耶稣出生时，神成了人，和人进行交通，那进入人的里面，那要干什么？要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把神是什么来带给人，不是教会是什么，而是神是什么。耶稣来为了是把神呈现给人，而人却不想要。今天圣灵以同样的方式来了，想把神带给人，但人却只想去教会，那这限制了他的思维，他都无法理解这个。那我们必须要明白，神不是通过知识的概念来认识的，神是通过重生、通过圣灵来认识的，而并不是通过其他任何的方式。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那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能称耶稣为基督的。那如果你从未接受过圣灵，你就不知道他是基督，因为这是彰显自己的唯一的方式。直到你领受了圣灵，你才算归信，圣经这么说的。那在彼得得救成圣之后，那获得了能力，可以赶出邪灵并传扬福音，但耶稣却明确地告诉他说，他还没有归信，照着领受了圣灵。耶稣说，你回转以后兼顾你的弟兄，那就是在这被卖的那一夜，那彼得还没有回转，那没有人是真正回转了，除非他被改变，那向自己死去，让圣灵完全的掌管他，但不愿意这么做。那圣灵不会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不当，却在另一个人身上表现良好，他会让每一个人都进到他的本性里。那因为他是个引导你的灵，他是你来服从他的本性，那你是不会让圣灵服从你的本性的，而是他让你服从他的本性。圣灵使你活着并喜爱这么做。哦，当圣灵进到你里面时，你何等喜爱放弃这些世俗的东西，他能够何等的洁净你、洗刷你，把一个渴望放到你的心里，那种想要得着更多的饥渴，渴望来跟随他，只想把自己浸泡在里面。 他带来了一个真实。那当神把人放在这里时，在主耶稣的日子里，他给了人一张能通往他能力的真实的路线图。那路线图是一种能够告诉你你要往哪里去的东西。能够想去，那当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出发时，那我跟我的妻子穿越这地区很多次了，那想起这事儿，那都觉得惊讶。在过去几年里边，只要你说出你想去的地方，我就能告诉你通往那地方的路。从这里到加利福尼亚时间的误差不会超过15分钟，我从来没有错过一次。那不知道多少次，那有时能一分不差。那行，那计算我驾驶的时间，那平均的时间，那我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回走了这么多次，那这样你很清楚。那这就是神想让我们明白这道的方式。我们知道，我们经历过了，我们试验过了，我们尝试过了，你知道它通向哪里。那它的路线图就是它的圣经。圣经是一张指向神能力的路线图。信心指引你到了能力里，能力产生应许。我们需要能力。那几天前，当伍德姐妹、我的妻子还有我坐在房间里边，那谈论到受洗时，那这里有这么多宝贵的弟兄，我们为此感谢神，因为这赐下的圣灵。那比如后面的维拉德·克林斯弟兄，那还有那我想是希克森弟兄，还有他的妻子，那些查理·考克斯弟兄，还有他妻子，那还有麦克·伊根弟兄，那还有更多那已经领受了圣灵的人。那这事在我们当中成了话题。哦，愿这个使我们复兴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开始寻求饥渴，拉动神的真实。神是真实的。那这张路线图会把我们指向哪里？那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了。耶稣在这日子里边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你们能很好的分辨天色。那你们说天又低又发红，那明天天气会不好，如果天气转晴，那你们可以分辨天色，但这所有的迹象你们却不能够分辨。如果你们认识我，那就会认识我的日子了。圣经不是说过当他来时这些事会发生吗？以赛亚这位先知不是预言过了吗？耶利米、以西结那所有的小先知不也都说过吗？在那张路线图上，每一届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吗？而当他来时，人们就用教会的信条和传统束缚了自己，以至于人们看不见他来的真实的目的，为把神带到人里面，使神进到人里面，再次使他们合一。即使是约伯，他也在他苦难的日子里，他喊道说：“巴不得我能够见到他。”换句话说，巴不得我能够去到他家敲他的门，巴不得我找到一个人能为我站在破口之间。他说：“我知道我没有犯罪，然后我也知道我是义的，我知道我没有做错什么，因为我站立在那翻祭上。”但他缺乏这个真实。他有形式，但他缺乏真实。我说巴不得我能找到一位可以将手放在罪人和圣洁的神之间的人，给他带来真实。作为一名先知，当他在灵里边那挂着他的创始主的灵临到了他，电闪雷鸣，他喊叫起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被站立在地上，虽然皮肉之虫毁灭我这身体，但我在肉身之中必得见神。这就是了，就是这份真实。总有一天他会来的。那为什么不能？那些老族长在当时他们盼望着这个。耶稣说：“如果你们知道我，你们就必知道我的日子。”他来了，把神和人重新联合在了一起。他来了，作为独一的存在，天使无法做成这事儿，除了他没有人能做到这点。他来使神与人成为了一。 他说到那儿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再来将神与人合一了，因为人被造就是为了帮助神，人自己要成为地上的神。没错，那因着罪失去了他的源头，公牛和山羊的血无法赎罪，但是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成就。哦，这是那瞧，他出示了路线图，他证明了这个路线图直接指向了他。那你们如果相信摩西也必信我，那你们要是相信神的话，那撒旦遇见他时，撒旦试图使他偏离正路。撒旦拿出了路线图说，你瞧，那这里写着这个，但他说在经上还记着说。哦，那里有很多的岔口，那这个那个别的啊，只要我这么做，那不是的。你必须在个人的关系还有经历中找到神。如果你声称自己已经得下了，这仍然为世界而活，那哪有问题了？魔鬼用错误的经文让你走上了岔路。如果我们跟随路线图，如果他说转向某某高速，那就转向那条路。如果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说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那就没有向左转，那就必须转向那条路。我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你必须跟从那条路。如果要应许说这应许是给你还有你的儿女的，那就不是给过去时代的，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就是他所说的，那就是神的路线图，我们必须来跟随。这路线已经标记了出来，那就说我怎么知道我走在哪条路上？主耶稣用他血淋淋的脚印开辟了这条道路，门徒也建立在同样的根基上，圣灵引导了他们跟随那张路线图。几天前有人说，那在辩明底下伯兰弟兄是对的，但在神学方面把他完全错了。但任何一个了解圣经的人都应该知道，先知这词本身的意思就是神话语的预言者。那些迹象那只是一个加添的教师等等可以教导神的道，但在那看到超自然还有道的预言临到，那只会证明这个就是了，这是神的道。拿撒勒的耶稣站在地上时，那人们多次跟随他，是为了鱼和饼等等，那些能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东西。任由他们那么做，那有段时间他的声望逐渐上升。那然后有一天，他喂饱5000人之后，把众人聚集在一起，他过了湖，那一群人跟着他，跟他一起去。那他说：“你们为什么来呢？不是因为神迹，而是因为鱼和饼。”他说：“这是你们来的原因。”那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不去看他做了些什么，就会错过一些东西的。那叫触摸的，不，先生。然后耶稣在同一本约翰福音第六章中，那开始把福音摆设出来。那他们就开始抵挡他，从那时起他的声望就逐渐减弱了，开始下降了，因此他就不再是同一个人了。那就像一个现在的传道人一样，如果他们说，哎，等一下，你的讲道啊冒犯人了，那就必须停止这么做。那个现在的传道可能说，是的，我也许我最好留意一下那信条怎么说的，瞧，也许我看看教会怎么说的，否则他们会把我赶出去的。那这并不是我的主，我们的主来只为行神的旨意，要跟从神的道。那任何心里边有神的人也会走同样的路。他停住了吗？没有。然而他的声望一直在下降，许多人不再跟他同行了，他们离开了他。但在下一章又有一些人转身走了，在下一章更多的人离开了。他在哪里？在去往哥哥他的路上。他停下了吗？没有。他一点都不会在神的道上妥协，他坚定地沿着那条路走，走在那张路线图上，有一条路摆在他的面前，那是他必须要走的。每个重生的基督徒面前都铺设了一条路，你必须跟从这条路。神把它标记了出来，是用血做了标记的。圣灵总是住在血中，因为通过血来的才是生命， 血细胞是生命的细胞，那让我们跟随他一下，看看路线图如何指引我们，显明我们要走的路，那一直都是，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神的道是神预备的道路。当一个人到达一个地步明白了经文，但是却因为声望，因为一些教会的关系，那因为那他的人不允许他来传讲，那那人就永远不会与神同行，也必须回来拾起道，无论他是什么。如果不那么做，那就会在某个地方走岔了，陷入罪的泥潭中。我挑战任何一个人，那在我的书房里边有我知道的那所有的古代的历史，那包括尼夏前教父，那约瑟夫的古代著作，那西索普的两个巴比伦，福克斯的殉道者之书，以及许多其他古代的著作。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当教会停留在他的信条上之后，神还会让他重新再兴起来的。他在那里边深深的陷入了罪的泥潭，没错，从来没有在属灵上继续前进，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也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圣灵，这是神为行事预备的方式。那注意这个，在挪亚的日子，神的计划总是一条被逼迫的路，这正是神们不想要他的原因。在挪亚的时代，他们有宗教，那他们有2000年的宗教，就像我们有基督教一样，而且他们有许多的批评者，就像现在一样。那在挪亚的日子发生了什么？我们发现挪亚站在方舟那唯一的门前，造了一只方舟，与人类的想象完全的相反，也是从未下过雨，天上一片云都没出现过，那神说下雨了，这是神的道。神说去预备一只方舟，于是挪亚就预备了方舟，站在那唯一的门口来传讲救恩，那这是救恩唯一的方法。这就是今天的预表，有一扇门通向神，那门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活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站在神方舟的门口，就是圣灵传讲，这就是道路，是其他人能过来的唯一的蓝图。挪亚是神预备的道路，在出埃及的日子，那摩西是神的道路，那加一个超自然的施工，那一条道路，那像挪亚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挪亚有一种与其他人不同的信仰，他有神的道，那人们不习惯于神的道，他们有自己的信条，他们有他们自己想要的，那这他们听从的是信条而不是这道。但挪亚有神的道，摩西有神的道，不管别人有什么，摩西拥有主此说。那瞧是什么证明的？这个行了迹象神迹，每个迹象和神迹都有个声音，那神说如果他们不愿听从第一个迹象的声音，他们会听第二个迹象的声音。那今天的人们就像在耶稣的日子一样，怎么跟随神迹？我也许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我不愿意看到那些成就，让我们看看是否能辨明这个，让我们看看是否能做到，晓得吗？那这就是他行事的方式，这么跟着只是为了余和平，一旦涉及到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接受圣灵，他们就不愿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了。没错，那接着他们就会谴责你，他们谴责了耶稣，他们说你讲的东西跟这些相违背，那阻止不了他，得继续向前。那前几天一个伟大的传道人给我按手说，我为你祷告，巴兰弟兄，让你永远不要说任何反对这些人在教会里生活方式的话了。我说巴兰弟兄，让他们那会让他们都对你生气了。我说怎么能够逃避这种事呢？因为我里面的灵还有我里面的魂都在呼喊反对他。他说我就不说任何话反对他。我说你做不到，你有数百万美元的计划，你必须得到他们的钱，我并不需要，我唯一需要的就是主复活的大能。我们需要的一切是圣灵，是站在真理上，我不在乎有多少教派反对，那仍然是神的道。天地若废去，我的道却永远不会废去。人家天或山前这书上任何话的，神必从生命册上除去他的名。我照那张路线图所说的来相信，那里就是了，那是神的道路。摩西他有着迹象，证明了自己是神的仆人，神总是喜爱通过人来做工，这是神的计划，通过人来做工，你相信这个吗？神透过人来做工，在神成为了地上的帮助者， 的神成为比他小一点的神。我们最近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教导里边讲过这点，当时他是伊洛辛全充足的自由拥有的那一位，其实在这里边有父子圣灵的属性，不是三个神，而是他里面的三个职分，在他生活的三个时期里，他是救主，他是王，他是神，所有这些都彰显了他自己，那是神的属性。讲，但在那里面，那起初在他里面，那当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他把人放在地上成为小一点的神。耶稣声明了这点，他说，你们的律法岂不写着说你们是神吗？若那些神的道领到了人尚且被称为神，那指的是先知，那么当我说我是神的儿子时，你们为什么责备我呢？行，那他们就是无法理解这点。但神把人放在这里，让他掌管地球，万物都在他的掌控下。亚当失去了，耶稣证明他已经恢复了，他阻止了大自然使死人复活，他做了一切。今天的世界在叹息，圣经说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等候神再次真实的进入他的儿女，使事情变为真实的。那这却绊倒了那些人。如果撒旦无法阻止人得到真理，他就会在他们中间制造出狂热，将他们抛到这边抛到那边，那他们就得到了各种的东西，血油啊，感觉，甚至不符合经文的东西。但待在蓝图上，留在那大道上，持守住经文，不要离开了，这是耶稣来的原因，让人不被欺骗而偏离正道，而是始终持守在道中。伟大的圣徒保罗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天使，若传着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是的，先生，那撒旦来到伊甸园就像光明的天使一样对夏娃说话，那他从未否认，他所说，好吧，那没问题，那肯定的神是这么说的，但是你知道你会得着更多的亮光的。今天我们太多了夏娃的亮光了，那撒旦的亮光了，瞧，那这类的东西，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魔鬼会装作光明的天使。那这些信条宗派以及所有的这些胡说八道，那其中的一半都几乎没有任何圣经的依据。没错，待在大道上，留在路线图上，行门徒们所行的路，去他们所传讲的道上，活出他来做见证。我知道那是真理。末世的迹象，神活在人里面，这是神的计划。那神必须找到一个他能信任的人，那一个他能对他放心的人，那还有信任神相信神的人，那你相信这个对吗？那当然了，神必须找到一个他能信任的人，那他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让他能够信任并给他能力的人，那一个愿意跟从那条路留在路线图上的人，那一直走下去，那到他的能力所及的地方，那信心被带着去了那里，因为他在道里边得到了信心，就会带他去到应许里，那这个应许，那他会带着去到能力里，那这个能力会带着去到应许里，然后当他得到应许开始彰显之后，他会成就什么？他就蒙瞎了不信者还有不冷不热信奉信条者的眼睛，绝对是这样的。这正是在耶稣的日子里面所发生的事儿。他如果没有来，那么就不会知罪，但现在我来了，阿们，现在我来了，你们没借口了。今天如果神做出了他的应许，说在末日降下圣灵，这些事就必须要发生。你可能曾怀疑过的，但既然他来了并做成了这事，这世界就再也没有借口了。从一个国家震动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地方震动到另一个地方，直到覆盖了全球。没错，他们没有借口了。如果神没有把这个带来，他们就会不知道，但现在他已经把这个带给了我们，那么这就成为了真实的。随着这道，这真理而来的真实，跟他待在一起。我觉得这边的进行会，那他们说我们有真理，卫理会说我们有真理，那哪一个有呢？那他们彼此不同，哪一个有真理呢？去基督福音安息说我们有真理，去基督教会他们说我们有真理，那只有一条路能够得着真理，就是跟道待在一起。有人在某处偏离了道，他们有部分的真理，然后他们在那边加了一条岔路，他们遇见了大道，然后却走岔了，要跟道待在一起。说到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那没有任何的区别，有区别。保罗说有，吩咐这些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他说即使天使说了不同的话，他要被咒诅，这带来了区别。如果摩西说我只会脱掉，那我就脱掉帽子算了，别脱鞋了，鞋子太难解了，我只摘下帽子表示尊敬。神说鞋子 神要求的是鞋，不是帽子，他说的是鞋。神要他的每一句话都逐字逐句的应验，必须这样，那就必须做他说的，因为他的话一笔一划都不会废去，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道不会被废去，这必须存留。哪一个？那一笔一划都不会从里面消失，这必须全部的应验。那人是神的主体，人是神借着来工作的。那然后当然接受了真理，走上了正确的道路，那开始前进时，就会发现这些真实在前进，那会发生什么？那不信的弟兄会看着他，就像他，那他不能接受。如果他接受了，他就必须得离开教会了。如果他离开他的教会，他就会独自站立了。那个传道人曾对我说，在那次会面以后，那个传道人说，你瞧，我在讲台上对他们说，我说如果我错了，那这里上百个传道人，他们中的某个人过来教导我什么是正确的。你看不到一个人过来，对吗？你不会看到的，因为他不在那儿。一个传道人，一个很杰出的传道人，我不愿意叫他的名字，这是个宝贵的弟兄。他过来说，伯兰弟兄，你的事工那当然你可以继续那么做，但如果我们接受了那个，如果我们接受那个，我们的教会就会把我们赶出去，那我们能去哪儿呢？我说，奔向全然充足的避难所，耶稣基督，那是你该去的地方，投靠基督。那他说，但是我们的事工，我说你的事工就像其他人的事工一样的多，如果那是出于基督的，那就无所谓你去哪里。我说，如果我现在那样受洗，他们会把我从教会里面踢出去的。我说，他们对我也是这么做的，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继续跟随那条路，只要跟随那蓝图，肯定的，只要继续走下去，不管他们得到了什么。扫罗曾有一支受训的军队，扫罗有一支知识的军队，那他们不想要撒母耳，说不久前在这里边某个地方讲过的，那他们有多伟大的军队，那肯定的。那撒母耳告诉他们，在他们选这王之前就告诉他们了，神是他们的王，神是我们的王，为什么想神以外的东西呢？除了圣灵基督徒，怎么还指望其他的东西来引领他呢？我不知道，我无法理解。撒母耳叫他们上来，他说，想问你们件事儿，我奉主的名对你们说的任何的事儿，有没有成就了吗？怎么说没有？我曾拿过你们任何人的钱吗？我曾向你们讨要过钱吗？没有，也从未向我们讨要过钱。你所说的主都成就了，我们知道。他说，那你们为什么要弃绝神，想要一个王呢？你们想要行得像世人一样，那正是今天五旬节派才做的，想制造有知识的巨人，想要将能力从教会里边驱除，那想要教派成长，带来更多的成员，真是荒唐。当你把人束缚在信条上时，当你这么做时，你就把圣灵从那里边夺走了。那你主要在什么地方放弃了，圣灵会继续前进，这个人却不会了，就因为他的信条。那他说，那当然，扫罗训练他的军队，天哪，那他让以色列人知道如何抵挡长矛，如何应对各种的攻击。那有一天来了一个挑战者，那老哥利亚，弟兄，到时候光有知识的训练就不够了，需要一个懂得超自然的人。但神预备了有这样的人，为此感谢主，神总是用人可用的，他一直都有，他有可以托付的人。一个小个子面色红光的少年，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走上来说，你们竟任由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神的军队骂阵吗？那是扫罗站在那比众人高出一头，那所有的知识训练此刻都没有用处了，那教会怎么做了？他们远离了圣灵，他们远离了神的能力，他们远离了圣灵的引导。那我们也有基士的儿子。前几天我们这里一个伟大的巨人在非洲被一个穆斯林在经门上面挑战了，结果怎么样？他像基士的另一个儿子一样退缩了。我对这位弟兄并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在那边有一个知道神能拯救的人，咱把小大卫带了上来。他说，我对你们的长矛还有你们的知识训练一无所知，但我知道一件事，我就追赶一只被仇敌抓走的羊，神让我把它夺了回来，这岂不更能让我胜过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把它击败吗？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想要真实的男儿女人，哈利路亚，不是个信条，而是个真实，那就是世人今天所需要的，不是信条还有时尚，我们需要神里面的真实。 世界不想要财，世界不想要，他们不想要，他们不接受，但教会必须拥有财。神想你拥有财，他是真实的神。是的，先生。那天晚上，那我跟一些朋友，那他们现在也在场，那我们去看参孙与大力拉，那是塞西尔·德米尔的作品。我听过很多关于他的评价，我想开车过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那当我看到那部电影时，我开始在想，神怎么会在世事的时代看中参孙这么一个人？那瞧，神使用人，你相信这个吗？但他只能使用他能找到的人，那他只能使用他能找到的人。那这有段时间在世事的时代，他无法找到一个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兴起个人，然后那人会走偏，然后再兴起人，他又走偏了。那没有一个人是他能完全坚定的来信任的。那我想知道神在参孙身上看到了什么。参孙就像我们今天许多的领导人一样，是个贪恋女色的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追逐女人，就像我们很多今天的领袖一样，就像许多在真道上妥协的人一样，让女人来领导他们，领他们进来成为传道人等等。天哪，我要任何人拿出经文来证明女人可以做传道人的，我可以向你证明，在旧约里边正如保罗所说的，甚至律法也是这么说的。我昨天查看旧约的年历，那发现那里有特别的守卫，那女人甚至不能够进入第二还有第三个院子，更别提讲台了。圣殿里边有专门的警卫，负责将外邦人拦在外面，然后是女人，那再然后是利未人，最后才是执行所。女人甚至不能够进入第二个院子，绝对是的。那今天我们却把女人当成了偶像，太多的我们这些领袖让美貌的女人等等东西引诱他们。那这位属灵的夫人，那教会的美丽，那你知道女人是教会的预表，我们是心腹，那教会是心腹，有许多的心腹，但是他们让女人来引诱他们。今天的传道人那一切的教会把他们从这里上面拉走了。那教会做了什么？他剪掉了他的头发，他剪掉了他的能力，照着女人的意思行事。那我并不是反对我的姐妹们，如果神能给两人比妻子更好的东西，他就会给了。但不是所有的妇人都是贤妻，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母亲，也不是所有生了孩子的女人都是母亲。我见过一些女人，我宁愿尊重一只狗，把孩子丢到街上自己四处的游荡，他们穿着那些暴露的衣服，不道德的衣服。我看那个男人走在街上，那昨天我去市中心办事儿，那看到一个又一个男人走在街上，身边那跟着年轻漂亮的妻子，穿着那种暴露的衣服，那看上去糟透了。那不是男人，那是娘娘腔。任何允许自己的妻子穿成那样的男人，都不是真正的男人。哦，那可能肌肉发达，但那是畜生，是动物。一个男人是品格。耶稣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但那只是个身材矮小的人，无家庭，没人让我们羡慕。但在世上从未出现过耶稣基督那样的品格。我见过一些男人体重250磅，却连一丝真正的男子气概都没有。他不会比一匹马更强壮的。有时候他们甚至没有马那样的感觉。没有马的智力，马都知道的更好。是的，这事实。那你去试试让匹公马去强暴一匹母马，你看会发生什么。马比人更有理智，瞧，那涉及到许多生活方式时，人甚至不如一匹马有理智。我说一说，老母猪是母猪，说个老母狗为贱狗，但在神的眼中，这些脸蛋漂亮的人比那些老母狗为母猪还有下贱千万倍。绝对是的，这话听起来很直白，这是人们不喜欢听的原因。那耶稣把真理告诉他们，使他们转身离开了他。那时候已经到了，现在就是了。父在寻找那些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他的人，行走在灵里，活在灵里，说出真理。真理要么使人得自由，要么使人被捆绑。如果你被捆绑，那就不自由了；如果你自由了，你就不会那么活着了。 你说我有圣灵，但我仍然照同样的方式生活，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从来没有得到五旬节那天降下的圣灵，都会是你不一样的。哇，我不相信说法，我不相信神的意识，我不相信这些东西。那你从来没有得过五旬节那天降下来的圣灵，你肯定没得成。你怎么受洗的？啊，我已经受洗了。怎么受洗的？奉父子圣子的名。难怪你像那样行事。保罗说，你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怎么说，我们已经相信了，我们是浸信会的。使徒行传19章，就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浸信会的，我们已经受了约翰的洗了。他说给耶稣施洗的同一个人，他说那没有用了。如果你想得着圣灵，你必须重新受洗。你可能得到了某种看起来像、表现的像的东西，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东西，那你必须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在他们这么做时，他就为他们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原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我想知道，这位教会的弟兄，或者无论在哪，说希腊原文说了，当你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他说希腊文是这么说的，我想让你们知道那是错的，那是个错误。无论希腊文、希伯来文还是亚拉文都没有那么说过。他说自从你们信了之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不是当你们信的时候。所以无论谁告诉你那个了，那你就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弟兄。叫鲍先生，你领受圣灵是在你信了之后，而不是在你信的时候。圣灵是神的一个恩赐，他引导你、改变你，让你的一切和世界以及其他人不同。那你是不同的了，那你不必穿的与众不同，你不必戴一个大圆领，穿一件长袍，你生活的不一样，你行事不一样，神的能力与你同在，人们知道。那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被盖上了印记。神认识属他的，他就给属他的人盖印。那你必须得来就近真理。那参孙里边能有什么呢？一个追逐女人的人，肯定的。傲慢，不顺从他的父母。我告诉他不要跟那个女人，那个耶洗别耶洗下去，但他不愿意听从他们。那是什么？参孙有力量。大家听着，参孙愿意降服他的力量，参孙把他的力量给了神，但他把心给了大力拉。那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许多人去神学院里边去学习，成了个知识的巨人。那学习所有的希腊语等等的一切，那涉及到真理时，他把教育的力量奉献给了主，是的，但却把他的心交给了教会，而不是神。这正是你们今天人们的问题，他们想跟从他们的教义，但不想要圣灵的真实，他们不想表现的与以往有任何的不同。但当你成为基督徒时，你就成了一个独特的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一个奇特的民族，会做古怪奇特的事情，那做不合世俗的事。但当你进入世界时，你就不合神的旨意了，两者是相抵触的。一个让你像天国的人要行事，另一个让你像地上的人要行事。如果人想像地上的人要行事，然后那说他们要上天堂了，那是多大的失望。耶稣说，那里必有许多人到我面前来，站在成千上万的人旁边说，啊，我曾属于这个，我曾做过这个。他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们服侍的信条。如果你被圣灵引导，那神所有的儿女都是被神的灵引导的，那么借着圣灵行动，那么奇怪奇特，那么持守，那正确，那每个行为都符合圣经，那么持守，那所有的教义都跟圣经一致，他们一点也不会偏离圣经何处说，他们就会直接走进去。即使他们停止片刻，那也是为了努力要学习并思考，那看该怎么做。那一旦圣灵启示了，他们就会继续前行，执行同样的事，跟从同样的法则，在同样的根基上，同一位神临到，在同样的启示，同样的神迹，曾随着耶稣的同样的迹象随着他。他说，即使你们不能信我这个人，也要信我所做的工。如果没有做我父的工，你们就不必信我。瞧，信心是事工相伴的。你家里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保罗这么说的。瞧，那参孙里边有什么？突发降服他的心。今天的人们看重他们的信条，多过他们的，人们更看重的是他们的信条。我并不是说话反对教会，我说的是五旬节。虽然这家教会倾向于五旬节，那这并不是一个五旬节的组织，我们不属于任何的组织，也从不打算加入。我们属于基督，没错。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五旬节是我们接受了一个经历， 为了公会的人可以接受的，天主教的能接受，浸信会的能接受，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但是是个经历。那成千上万的人自称是五旬节派的，甚至不知道五旬节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在你能正确开始之前，你必须得打好基础，你必须建立在五旬节的根基上。什么是五旬节的根基？当教会在五旬节那天开始时，你们看到他们说方言，让童女玛利亚站在那里表现得像喝醉了一样，其他人像喝醉了一样摇摇晃晃。他们说什么？这是什么？这些人醉了吗？比如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一天的第三个小时，这是蓝图上曾说过的，这是路线图上的，现在让路线图所说的。约珥说我们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节点，在末后的日子，最后的两天，最后的两千年，神说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众仆人还有众使女，你们的年轻人见异象，老年人做一梦，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那这样的事情，他们说我们在怎么行才能够得到？彼得，你要站在什么样的根基上呢？你用了天国的钥匙。他说悔改你们个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那同一个圣灵。这应许是给你之后的每一代人的，就是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这就是根基。那小孩们，他们会来给出他们的，那他们会去教，他们会去学校，男孩子去学校学习做传道人，这没问题，一点不反对那个。去学习成为个传道人，其实你不能学习成为传道人。传道人的恩赐是神的恩赐。那些使徒他们很聪明，受过最良好的教导。那耶稣人，那他们没有，但耶稣还是不让他们传道，直到他们领受了圣灵。当他们去得知圣灵时，那如果你去神学院，又得知了五旬节那天他们所经历的圣灵，阿们。但如果你只是通晓了知识的概念，成了一名希腊文的学者艺术大师不同的东西，或者拥有什么学士学位等等，那如果你只是带着这些的学位出来，那你就只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了教育。你要把心献给神，神要的是你的心。是的，先生，参孙给出了他的力量而不是他的心。是的，神只能使用我们交给他的东西。那么很多人会说，我会在周日早上给你15分钟的时间，如果这位弟兄，如果你想到超过了15分钟了，我就站起来回家了。那你在周日早上只得到了15分钟，你给神的就是这个。那有人说，我也许能够忍受半个小时，我不知道我如何能够做得到。那你想明白，那这就是你得到了15分钟半个小时，你能给出什么？神会接受你愿意给的。但神想要你的一切，他想要你的一点一滴，他要一切，他要你的每一部分，他要你的生命，他要你的见证，他要你活出的每一分钟，他要你活的正直，行的正直，说的正直，做事正直，他要你的一切都完完全全的降服给他，这样他才能够引导你，带领你，把你放在他想让你去的地方，由圣灵来带领。那今天的人说，等一下，要是我的牧师讲到超过20分钟，这话我听过很多次了，我见过好多牧师离开了教会，因为执事会说，那你要明白，牧师，是我们雇你来的，我们可没有雇你来这里轰炸我们一个早上，我们想你，我们设定了20分钟的时间，铃声一响，你最好去结束。那你知道，那你让我有一间这样的教会，我想有机会告诉他们我对他们的看法，以神的道对他们的看法。是的，那如果需要一整天的，我就不停的讲。神要完全的顺服，你相信吗？神想要完全的顺服，在你没有把自己完全降服给他之前，神怎么能够向你显明为真实的呢？你必须得降服。那听见，在你降服了一切的时候，那唱这首歌说，我降服，我降服一切。那些香烟怎么办呢？衣服又怎么样？脾气呢？还有其他随着的东西怎么办？然后你的小小的个性呢？那那种多管闲事的想法怎么办？有任何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的指责怎么办？圣经里面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有人曾以其他的方式受过洗的。我挑战任何人跟我看圣经里面任何人任何时候，除了天主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位使徒去世的300年后，有谁在洗礼中使用过父子圣灵的名来受洗的？你过来给我看经文还有教会的历史，这是天主教的信条，不是新教的。我可以在圣经里边只给你看圣经预言了，他们会使用耶稣的名字，直到那个时候，然后带这个虚假的名字出来，活在这个假名下，他们是死的。我可以借着经文只给你看圣经说他们会的，这就摆在他们面前。为什么人们不愿意接受呢？ 完全像他们在耶稣的日子里面所做的一样，他们不想要真实的，他们想要信条，他们想某种东西，走过去说我属于这个地方，我属于这个教会，我属于什么，你想属于天国，那是你的爱慕应该在的地方，在天上的事儿。耶稣说你们要爱慕上面的事儿，不是地上的事儿，因为他们会失败的。与神同行，与真实同行，神是位真实的神，在历史历代一直如此，任何时候只要人与神同行，神就成为真实的，与他的百姓一同彰显迹象奇事和神迹。这么做是神的目的，降服一切。那就在不久前，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有个非常不错的家庭，他们有个生病的婴儿，打电话来请我祷告。医生走出了医院，那婴孩怎么样？他说那婴儿就要死了，我们没什么可以做的，都得了白血病，那小孩肯定要死了。我想欧神呢，你并没有这么说，你从来不会见证那种的事情。我走过去跟婴儿的父母交谈，他们哭泣哽咽着，就这么说，这他们孩子已经没了，但他们做了什么？医生是对的，他已经尽他所知的做了每一件的事儿。白血病是个杀手，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他说孩子要死了，那婴儿的祖父，那你们都知道这事儿。那婴儿的祖父，那他走了过来，那他听过我讲论圣灵的洗。他说我记得在多年前一个老传道人说会有这么一天，人们会再次接受圣灵，迹象神迹必成就。他走进一个小房间，独自在那里，他不再跟儿子儿媳妇待在一块儿，他待在那儿，他哭泣祷告。当这个老先生走出房间时，额头上挂满了汗水，他眼睛闪闪发光，他说这孩子要活了。我说什么？他说医生，我尊敬你，你是个懂科学的人，我尊敬你，还有你从医学研究中学到的知识。但就说我祷告了又祷告，直到我将所有该降服的都降服了。圣灵说这婴儿必活了，确实是。为什么？他将自己的一切都降服了，神抓住了他能够与他交谈，因为他愿意将一切都降服给神。这正是我们缺乏的，你不愿降服自己的道路，不愿降服你的社区，不愿降服你的隶属的小团体，你不愿降服任何的时间，你必须得做这个那个别的，而不是去祷告。你不愿意将一切都降服给神，神想让你降服。要结束了，我要这么说，我还有很多的要说的，但我没时间了。神想要一个彻底的降服，在你降服了每样东西以后，你会发现我讲的是真理了。如果你说他们会把我赶出教会的，他们会让我讲道了，那有什么区别呢？这是个科学的组织，而我们所讲的是走在圣灵里，神是真实。如果摩西这么说的会怎么样？等一下，我这老米都学过了埃及的魔法等等，那我可以教埃及人一些的把戏，那我可以教他们一些的心理学，我可以教他们很多的东西的伦理，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必须忘记他所知道的一切，神把他的一切都拿走了。神花了40年时间这么做，但在他面对面遇见神时，他就知道有一位永活的神，在他燃烧的荆棘里面看到了神，他与神交谈，他下去自己完成了任务，他不需要军队了，他跟神一起下去，他跟从了神的路线图，他拥有了神的能力，有了神的应许，有了神的灵，他不需要他的伦理还有他的教育了。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必须在寻找一个人，他去了上层的社会，他受过教育的一些知识分子那里，他能找到任何人吗？不能，先生，我们称他为别西卜，魔鬼。他无法找到任何愿意跟随他的人，他怎么做的？他只能找到谁就是谁了，就多么的可怜。我经常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教会，你听听这期的评论，我经常在想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是多么的剥夺了自己的权利，我们怎么样的抢夺了神的计划，就因这么不肯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降服给神。我如何我们那不允许神的计划来展开， 如何的停滞不前，让神等啊等啊等啊，试图找到一个他能借着来做工的人，试图找到一个可以让他能信任的人，那一个愿意将一切降服给神的人，那以理智明智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说，父，我在这儿，我不在乎，我要跟从经文，跟从这蓝图，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会持守他的，而且是认真这么样做的。主要不在乎代价有多大，我本来就是一无所事，但我愿意让你来带领我，让写下这本圣经，不要做出应许的圣灵通过我的生命来证实的。我感觉到你正带我走这条路，我在这里差遣我，以赛亚说的。但在圣殿里边，他看见基路伯的翅膀，那他们遮住这么的脸，还有脚在飞翔，他们用一块炭火洁净了他的嘴巴，然后神的灵来到他面前。我们为什么不能？神无法找到那样的人，在他寻找使徒的时候，他到自己人的地方，自己人倒不接待他，他找不到任何人，他们在为此等候，今天世界在等候神的医治，但不管你行多少神的医治，他们依旧不愿意相信你。那就在人们拒绝耶稣以后，在那70个人走开时，他甚至转向了那些使徒说，你们要走吗？他们说，我们还能去哪儿呢？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那然后耶稣走了出去，那里有一个眼眶里甚至没有眼球的人，霍利心里把他敷在那人的眼睛上，对他说，去希罗亚池子里边洗一洗。那人去了，洗完之后就看见了，这改变他们了吗？他的名声因此上升了吗？没有，反而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更低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留在了那条路上，他们留在了线路图上。今天也是一样，他们看见了迹象、奇事、神迹行出来的每件事，他们说，啊，那这并没有什么，那本来就该那么发生的。那他叫拉斯路从坟墓里复活了，看上去这事儿本来应该震动全国的，圣经说他会做这样的事儿的，而是随着的迹象。当他站在撒母耳夫人面前时，他说，你有五个丈夫，那本该震动全世界。今天的站在他的百姓面前，那他们看见了一次又一次的行出了同样的事情。怎么说啊？我觉得这挺好的。瞧，他就是毫不关心，没有降服。他们愿意打发点时间，每个一阵子去趟教会或做类似的事儿。但说到降服，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愿意降服，因为他们不想。在耶稣呼召他的门徒时，他只能做什么？选的都是最没有文化的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彼得、约翰，圣经说他们是无知无学问的小民，只能选这样的人。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愿意听他，那现在不愿意听，他们有自己的套路，他们照自己的道路前行。之所以跟从那条路，是因为他们被这么教导了，他们的牧师、他们的主教、红衣主教还有教皇等等指引他们走上的那条路。但圣灵每一次都会把你带回到五旬节。在圣经中，他们对每个人都是如此，今天同样适用于所有人。我带你回到了真实，甚至回到圣灵大能的喜中，我会引导你，绝不会从圣经里边挪走一个字儿。我待在圣经上，他在圣经里边说了这事，他会贯穿圣经里边，圣灵会怎么做，他会带来一份真实。他做了什么？他只能找出这些无知的渔夫，甚至都没有衣服穿，整块破布裹着，大鱼的围裙等等，没什么衣服，如此的无知，甚至不会签自己的名字，没有学问，没受过教育。但他找到了某个人，他必须得找某个人。那他发现处在那种状态的人，那他们那边有愿意降服，那他们愿意，他们没有其他可以抓住的东西，他们没有什么教会可去，没有任何的组织，什么也没有，他们只是一群无知的渔夫、牧羊人，那不会写字的，不知道怎么阅读，什么都不知道，但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都找到了他们，他们降服了。他们说，无论你说什么，主啊，我们都会去做的，我们要跟从你。但当他们完全的降服，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的时候，神就给他们一个五旬节的真实。他带他们去到了五旬节，赐给他们圣灵，在那里，在神的灵的带领下，他对人们做出了各种看似愚蠢的举动，结结巴巴的说话啊，不断的说举止失常。圣经这么说的。那他们在哪里？他们在那条正路上。圣经说，要借结巴的嘴唇，用另一种的语言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这就是魂的安息。那这是要将要来的事。以赛亚说28章18节，读一下。我要借结巴的嘴唇和说另一种语言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这就是安息。星期天不是安息，圣灵才是安息日。你们复临派的弟兄们，不是第七日的安息日是安息， 圣灵才是安息。不要借结巴的嘴唇和说另一种语言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这是安息。那安息的意思是安息，这是魂的安息，你有了永恒的安息。就像神在这造世界的时候，在第三日他造完全安息了，他安息了就进入了安息。当我们进入神以后，我们就一直安息了，不是从一个礼拜天到下一个礼拜天，我们是永恒的安息了，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圣灵给了你安息。那他们有了五旬节的经历，一种神的真实，我们找到了一些东西。然后再说一件事，信条不能满足一颗饥渴的心，信条不会满足的。如果有人为神饥渴，你告诉他说背下使徒信经，加入教会，把名字登记在里面，洒水里进水里，无论想做什么，那根本不能满足一个饥渴的魂，因为他们是被神预定要寻找生命的。那他们曾经是那些天使，他们曾经是没有堕落的天使，天上三分之二的天使都堕落了，这些邪恶的灵在人们中间运行非常的虔诚。你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你不是一直都在这儿的，你曾经在别的什么地方。那记住，罪并不属于地上，罪属于天上。那路西佛起来要给他自己造一个，他说我想要个宗派，造个更大的势力，他去了北方建了一个比米迦勒更大的权势，结果他被赶出了天上。那些天使那些灵，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属地帐幕的房屋若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在等候着了。那瞧，这是为什么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被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难怪。瞧，那所有这些的事儿，瞧，神应许了。那他说，那有一天晚上，那我说，那个人耶稣说过，那来到地上的受敌基督是非常的虔诚，如此的接近，倘若可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那他很伟大，那大的组织怎么开始的？怎么会有其他的组织？老淫妇他的小女儿们出来成了那些小妓女，那些组织说那他们会欺骗整个的世界，倘若可行，甚至连选民也被迷惑了。但那不可能，他们的名字被记在了羔羊，他预定的人又招了他们的，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的，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了荣耀，所以没有别的，明白吗？没错，那除非神呼召你，否则你无法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也在乎发怜悯的神，绝对是的。经文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不想听他，为什么？他们是属黑暗的，他们想跟随信条啊，我跟你一样好，这跟好不好没有关系，没有人是好的，只有神是好的，但你愿意降服给他们，这是我所关心的。你准备好降服了吗？晓得不能满足一个饥渴的魂。那听见，当保罗那多少人知道他是个神学家，他是个知识巨人，那肯定他受教育加玛列的门下，是当时最好的神学家之一。但当他来到教会时，他说了什么？读一读《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里面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从人的智慧而来，诱人的言语。如果我这么做了，你们的信心就会建立在人的智慧上，组织宗派。我来是借着圣灵还有大能的彰显，什么彰显？”借着圣灵显明迹象和奇事，我用这种的方式来使你们的信心不会安放在一些大的教派或者教会的智慧上，而是安息在圣灵的能力和耶稣基督的复活上。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说的，不得不忘记他曾知道的每一件事，只为找到基督。他说不传讲聪明智慧的东西，只传讲圣灵带领的简易。我来你们这里只传讲这个。他说可以传讲别的方式，但我的事工不是那样的传讲的。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在三四年四四年或无论什么年份再增加一百万的成员。那他们的口号，今年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成员加入。他说我本可以那么做的，我曾有过那样的经历，但我远离了那些。我到你们这里来不是带着某些神学家诱人浮夸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彰显，好让你们的信心建立在圣灵中，而不是建立在某个人的智慧上。神在寻找这样的人，今天神正在寻找一个他可以像这样掌控的人。那不久前在英国伦敦，那我去散步，那英国那不列颠群岛人满为患，那在英格兰你几乎找不到一块地方，那每块地方都有房子。你在那的种植的，就像在德国，那这些那古老的国家，那土地已经都被开发完了，那么搞出一些小的花园，那德国类似的地方， 你在后院里边看不到胸前整齐的草，许多的树，你会看到番茄、豆子、土豆，那都是用来吃的。那人必须得这么做，那土地已经被占的，那全被占了。那这个英国的士兵带着四处转，我们爬上了小山。那巴克斯特地区还我要这个男孩，那我们来到一个风情优美的地方，那里有树木、青草等等。我想这地方真漂亮，不是吗？我对那个士兵我说，先生，我想问那个问题，我看见你们岛上那都盖满了，那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大的空间，好几英亩地，有树木、山谷等等，那为什么永远留下这块地，没人在这儿盖房子呢？他说，牧师，他说，我要这么说，那大约两百年前，那这里爆发了一场那黑水热流行病，那当时没有血清，那很多人那像苍一样的死去，就是据说那车子日夜不断，甚至连埋葬都来不及，那神学偶尔出来举起双手祷告，然后就回去了，那所有都扔到了这个山谷里边，连埋葬都来不及，就是人们死去死去，那成千上万的孩子、成人、青少年都死了，然后他们就把人带到那里，等瘟疫平息后，那就随便撒些土在上面。他说：“你知道吗？说从那天起到现在，英国人非常确定，他不会把地基建在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的地方。他不会把地基建在像那里，永远不会把房子建在那种有这么多死亡的地方。”那我在那站了一会儿，我想。那没必要告诉人，他都不会理解的。但是为什么世上的人那会认真到，那如果两百年前的黑水病来到地上，那里如此的迷信，那如此的担忧，想要多活一点时间，如果你把房子造在这里不会得黑水病，而你却把永恒的去处建造在一些人造的几百年前就死了的信条上，那建在一些教会在书架上放了几百年的理论上，里面没有神的一件的东西，没有一个神的行为，你会把你的名字、信条、一切都粘在那儿，然后继续的生活。听着，朋友，不要这么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是一位真实的神，不要只接受一个信条，不要只接受一个感觉，接受一个真实，接受一个真正的神，接受神的本质，那一个给你确据的真神，给你盼望，给你信心，给你圣灵，给你迹象，给你奇迹，在你身上做的就像他在基督身上做的一样。因为那是他来的目的，将神带给人，是神与人合一。那我们却接受了宗派，将耶稣赶了出去，接受了信条，将他赶了出去。现在我们到了岔路上了，但这里有条真实真正的大路，那条路在大道的中间。那现在我想对你们拿撒勒派的弟兄们这么说，那你们说那条可称颂的古老的道路，在那不是一条大道，如果你留意经常说有一条大道，和是个连接词，和一条路，这条路在那条大道上，不是所有在大道上的都行得通，那所有在那条路上的都行得通。那有条大道，那读一读以赛亚书35章，有条大道和一条路，瞧那条大道有一个中心，在路中央，在路的中间，当雨来的时候会把所有的垃圾冲到路的两边。那如果你留意，当一个人被转变时，他的目光只专注在基督上。如果你不留意，就像我在另一个晚上讲的，就像在那当雅各跟以扫出生时，他们都出自圣洁的父亲、圣洁的母亲，他们是双胞胎，一个属肉体虔诚去教会是好人，非常的好。雅各是个奸诈的人，但是心里边只有一件事，他认为长子的名分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不管他用什么方式得着，因为圣经说他在立大地根基以前就被拣选了。今天有些人无论他们会失去多少的名声，失去多少的东西，或必须得做什么，他们毫不在意是否被人称为老古董，无论他们是什么，他们的眼睛始终专注在基督身上，因为他们是被拣选要得永生的。他们在这点上扎了根，即使要付上一切，付上他们拥有的一切，他们也会扎根在那儿。而另一个只是个化名的人，他去教堂感觉跟其他人一样的好，然后就回家了，那就像以扫一样。而另一个则像雅各，那瞧两边的都在这儿，把你的根基建立在基督耶稣里，确保在那里，如何进到他里面，通过握手， 洒水或任何别的，通过一位圣灵。格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都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那里有九种属灵的恩赐，还有四种属灵的职分。在那里，神在教会中设立了使徒、先知等等。在那里有医治的恩赐、神迹、说方言、智慧、知识，这些都是随着信徒的迹象。为什么你愿意接受一个？那为什么你接受？那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们想要一些那老教会的杂草，而岩石里边却满了蜂蜜。我真的是无法理解。让我们低头。愿在祷告里被纪念。那说求神赐给我心中的渴望，我爱主耶稣。我们的天父，有时候我在聚会之后我会想，为什么圣灵不断的在敲打教会，他是怎么做的？然而被圣灵膏抹的人不能说他们想说的话，他必须说圣灵想要说的话。我发现在旧约的圣经中，那炼金人敲打金子，敲打金子翻过来覆过去的，不断的敲打，直到所有的渣子都出去了。打了那么久，直到在金子上能看到自己的倒影，然后他就知道那是纯净的。圣灵也这样敲打教会，把它翻过来，为了这点谴责的，为了那点谴责的，直到他打掉了所有的渣子，直到耶稣基督真实的倒影反映在他的百姓中，他们有了同样的生命，同样的迹象，行了所行同样的神迹，圣灵倒映在人们当中。神的接受我这可怜的心，敲打我，翻转我，无论用什么方式，主要再让我反映出耶稣，让我反映出他说，今天这里所有的人，主要让我们都反映你，反映你爱的生命，你对父的顺服。我刚才告诉了他们，你的声望下降了，当你去医治病人时，当然你很伟大，人们要来见你，但你是什么？为了饼和鱼。当你告诉他们道的真理时，他们却不愿意走进那条路，接着你的声望不断的下降，你继续的行神迹，在你的声望下降了。你是位真实的神，你一直是这样的，你不改变。父，我祈求教会以及所有举手的人今天都能够得到这个的意象，让他们看到主啊，那并不是人。如果我们跟随人，那我们就是很悲惨，但如果我们跟随圣灵，特别带领我们去了圣经的每个应许中，愿今天活在这些人里面的一切都得应验。我把小婴儿的衣服、小夹克衫、手帕、包裹放在我手上。在圣经里我们被教导说，他们从圣徒保罗身上拿去了手帕、围裙，邪灵就离开了他们，疾病就得了医治。今天人们仍然看见同样的神。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你依然是耶稣。不是圣徒保罗，是圣徒保罗向耶稣基督降服的生命，是主成就了特别的神迹，不是保罗，而是主。父神呢，我们相信我们是一无所知，很多时候还被批评，洗脚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禁止女人讲道，相信魂的永恒保障，正如保罗所教导的。他告诉以弗所人，他们创世以前就被预定成为神的儿女。他告诉哥林多人，神恨以扫爱雅各，在他们尚未出生、尚未有机会辨明是非之前，那是因为他的预定，他的预知使他知道。父啊，为什么人们会因这些的事跌倒？关于圣灵的洗，关于所应许的迹象骑士，圣经说了，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父，我们并不想要与众不同，但为了做你的仆人，必须跟从你的道。父，我祈求你让人们看到，我们并不是为了要与众不同，也不是出于自私或试图成为我们所不是的，我们只想竭力持守你的道。父，让每个人都明白这点。当我把这一切的布送给病人时，愿每个人都得医治。主，愿你的圣灵看到这信心的彰显，使他们去得医治。主啊，求你应允，祝福内维尔弟兄，也祝福教会，祝福主日学及老师们，祝福所有的牧师，祝福我们门前的访客们。主要帮助我，我必须得开快的车赶往那边去安慰一个心碎的家庭。我们在乡下，路程有150英里或更远，时间紧迫，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主要我从来不想 在为逝者讲道时，那不先给在场的人一个接受你的机会。神啊，求你应允。在下午愿在那间为了公会教会有许多可怜的肯大家人谦卑地走向祭坛，把自己的心交给你。主啊，求你应允，求你怜悯，求你祝福我们大家，医治病人，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要请那位弟兄，那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继续带领这聚会，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那你们都请为我祷告，那我稍后见你们。神祝福你那位弟兄，对不起，我得走了。